第四十六集。钱钟书说，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过要结婚，我娶了他几十年，从未后悔娶他，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杨绛说，人生就像百合花一样，在经历苦难和啼笑皆非后被一层层的剥落，直至把内心展示出来，成为百合心。2011年7月17日，杨绛先生100岁了。他自己没打算过这个世纪生日。记者蜂拥而至，他轻描淡写地说，如果有人想给我过百岁生日，那么就替我吃一碗长寿面吧。这个时候，她的丈夫钱钟书已经和她离散十几年了。他们曾经相濡以沫63年，相守相助，营造了这世上难得的纯净婚姻。钱钟书和杨绛是在清华园认识的。杨绛出身名门，是大家闺秀。从东吴大学毕业以后，他放弃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，考进了清华做外语研究生。关于这个选择，杨绛的母亲后来用缘分来解释，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线呢，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。杨绛是典型的南方女子，个子不高，清秀温婉，才华和机灵都在眼睛里。更难得的是，她很朴素，落落大方。当时的清华园里就有70多位男生追求她。那年是1932年，钱钟书也在清华园西方语言文学系念书，他是杨绛的老乡。钱钟书是清华园里小有名气的才子，他时常穿着一件布大褂，一双布鞋，戴一副老式大眼镜，走起路来脚下生风，风度翩翩。1932年3月，他们第一次在校园里见面的时候，并没有多说话，匆匆一面却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杨绛觉得钱钟书蔚然而深秀，钱钟书认定杨绛与众不同。然后钱钟书就写信约杨绛见面，约在公子厅见面，杨绛如约而至。见面第一句话，钱钟书就向他澄清一个误会，说自己并未像传言说的那样已经订婚。杨绛乐了，他说，我也并非传言说的是费孝通的女友。两个人都瞬间释然了，然后他们就开始了恋爱。赠与杨继康，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，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这是钱钟书给杨绛的赠书题词。1934年，他们订婚了。订婚之前，钱钟书对杨绛说，我志气不大，只想贡献一生，做做学问。这样的话，不为功名，不为利禄，却和杨绛心心相印。他觉得和他共度此生没错。1935年，他们结婚了，在无锡七尺厂前府举行的婚礼。结婚之后，钱钟书要去英国公费留学，这时候杨绛还没有从清华毕业，为了能跟他一起走，他放弃了毕业大考，和他一起到英国牛津大学念书去了。到了牛津，他们生活简单， 志趣相投。钱钟书每天泡红茶、烤面包给杨绛吃，然后他去上课，他去做旁听生。回到家里，两个人吃完晚饭就相互比赛，比赛读书的数量。牛津有几百个图书馆，这是最让他们开心的事情。他们一起去图书馆，看够了又借书出来，回到家里趴在桌子上继续读。钱钟书是一个童心十足的人，杨绛跟他一起生活有不少的乐趣。他们在牛津每天都要午睡。有一天，杨绛在安静地写毛笔字，写着写着感觉困了，就小睡一会儿。这时午睡的钱钟书醒来了，看杨绛正睡得香，就拿起毛笔蘸上墨汁给杨绛画个花脸。可是他一落笔，杨绛就醒了。但是笔已落下，墨汁已经画在杨绛脸上了。杨绛看着镜子哭笑不得。他去洗脸，但是皮肤吃下了墨水，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脸皮像纸一样快被洗破了。杨绛生气了，钱钟书像个犯了错的孩子，手足无措，连连道歉和承诺以后再也不做这种恶作剧了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耐不住了，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了一幅杨绛的肖像，然后在上面给他添上胡子。1937年5月19日，他们的女儿钱苑出生了。护士将刚出生的孩子递给钱钟书，他小心地接过来，看了又看，高兴地说，这是我的女儿，我喜欢的。钱钟书虽然是个知名的大才子，在生活上却基本像个孩子，有点笨手笨脚。他不会做任何家务，经常左右脚穿错鞋子，甚至不会自己系鞋带。当他打翻了墨水，把房东桌布弄脏了，只会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杨绛就会说，不要紧，我会洗。当他把台灯弄坏了，愁眉苦脸的时候，他会说，不要紧，我会修。但是当杨绛生完孩子回到家的时候，他却给他炖了一锅鸡汤，还剥了几颗蚕豆放在汤里。有了孩子以后，原来衣食无忧的少爷和小姐更加学会了过日子，油盐柴米磕磕碰碰，把孩子养得胖胖乎乎，活泼快乐。有一天天气正热，年幼的钱苑午睡正香，钱钟书一看又来了兴致，拿起毛笔在女儿肚子上画了一个大花脸。杨绛看见了，把他训斥了一顿，他以后再也不敢乱画了。1938年，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，钱钟书带着杨绛和女儿回国了。回国之后，生活自然不如在英国，苦困袭来，他们去了昆明，又到了上海。钱钟书为了养家去大学代课，代课之余他开始写作《围城》。为了让钱钟书有更多的精力写作，减轻他养家的负担，杨绛也去当小学老师、中学校长，甚至走很远的路到郊区去给人家做家庭教师。忙完回到家里，洗衣做饭照顾孩子，很是辛苦。那时的上海女人实行追赶潮流，穿长裤系皮带，但杨绛仍然喜欢穿着旗袍，撑一把阳伞， 徐徐前行，温文尔雅。